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大家下午玩得开心哈，感谢主，这么好的场地啊，有这么多让我们能够在这大自然里面享受神创造的奇妙哈。好，我们晚上一同来看做这个夫妻的啊这样的一个课题哈。感谢主，你会发现呢，在圣经当中，神话语所教导我们的哈，跟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从人那里学的，像是很不一样哈。所以我们先一起呢来读几处的经文。第一处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哈，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再读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讲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呢，特别当今的这个世界里面，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哈，多而又多。那在我们古代，他讲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哈，之所以用这个来描述这个男女夫妻的关系，因为这个男以婚时以女哈，女因男而来，所以就有了这个婚姻这一说哈。这是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起源。那因着这样一个起源呢，因为讲到这个男女在一起的时候跟这个婚姻有关系哈，所以有人在回顾自己婚姻的时候，他说：“我怎么会进入这个婚姻呢？难怪我当初真的是这个昏了头了哈。”或者说，他今天之所以昏了头，全是因着婚姻。在佛教里面，他说：“你这辈子为什么成为夫妻哈？因为他们什么都讲姻缘的，是因着上辈子的姻缘，因此呢，你们这辈子走到一起去了。”因着什么因缘呢？一个讨债的，一个还债的，所以这个不吵是不成夫妻的。你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哈，就导致你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中国人把夫妻之间的争吵呢，当作家常便饭。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传统当中，那么你也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里面，你从结婚的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吵架，求神怜悯哈。当你自己这个把你夫妻的关系建立在什么样一个根基上面的时候，也直接决定了你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哈。那我们中国传统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叫做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常常显出了这种血浓于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在面对要选择父母，在面对要选择儿女的时候，我们就牺牲对方，因为这一边都有血缘关系，唯独这个跟我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带着这样的一种情怀，在这个婚姻的生活里面，在那里打滚，你会发现两个人哈都遍体鳞伤。那这些哲学家们，他们更说，婚姻哈是爱情的坟墓。两个人没什么责任的时候，你爱我爱可以的，山盟海誓也是可以的。一旦进入这个具体的责任的时候，到此哈这个爱情结束。钱钟书在《围城》里面，他说：“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你会发现这一个对婚姻的描述呢是非常贴切的哈。 这是一种在婚姻的咒诅里面人面对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求神怜悯。有人说婚姻是一件瓷器，做好它很费事，打破它很简单，而收拾起那些碎片又很麻烦。也有人说啊，结婚是最大的错误，离婚那是开始醒悟，再婚那是执迷不悟，独身那是大彻大悟。所以你看这些评语的时候，就可以想象哈，今天面对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这个挑战呢究竟有多大哈。爱因斯坦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女人嫁给男人希望他们会有所改变，男人娶个女人希望他们会永远不变，所以双方呢必然会失望哈。所以在婚姻里面，当你带着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也就直接决定了你在婚姻当中你是怎样的一种心态，会带来怎样的一种结局哈。在英文里面有人这么说，他说这个结婚之后啊，老公和老婆就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哈，他们就是没法面对自己的另一半，但是呢还不得不待在一起。英文里面有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婚姻需要男人哈有这个四种戒指啊，刚开始是这个订婚的戒指哈，后来就是这个结婚的这个戒指哈，然后他取了这个谐音哈，就是这个 suffering and enduring。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suffering， 你没有准备好 enduring 的话，你会发现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你前一半是风风火火的，那后一半呢那就是凄凄惨惨的。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就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哈，是多而又多。但你去看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在面对在婚姻之前，在交友恋爱的时候呢，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相应的体会和说法哈。在这个对联里面，他们说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哈。下联是小吵中吵大吵，分手难免，爱恨交加哈。所以你不谈恋爱也就罢了，一谈的话肯定又爱又爱又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交加的情形。有另外一个对联是这么说的，我爱的人不爱我，爱我的人我不爱，命苦。所以他自己没进入婚姻以前他觉得命苦，进入婚姻以后他更觉得命苦。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我们面对的这种夫妻关系呢，挑战是大而又大哈，多而又多。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实际上也给我们有指出来哈，在婚姻当中有他一些特定的难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哈，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哈。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苦难的时候，他用的是单数的 trouble。 当保罗说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就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保罗在讲到婚姻的苦难的时候，他是 many troubles， 他比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所提到的那个 trouble 呢还要更多一些。所以这件事实哈，你会发现呢，这个夫妻之道的经营呢，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他的挑战哈。那么在圣经里面，神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原则，当我们的婚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的时候，感谢神的恩典，你会发现呢，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更多的有享受。如果你离开这样的一个根基来建造经营你的婚姻，你会发现呢，在这中间的苦楚呢会多而又多。那刚才我们有读到这个创世纪2:18哈，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这句话非常清楚，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神创造天地啊，你会发现他造完一样，造完第二样，造完第三样，他每次都跟着一句话，好好好，甚好。但是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哈，在造了男人以后，圣经第一次出现不好，是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凡是进入婚姻的人哈，特别是对我们做弟兄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很谦卑的认识，当我需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原来我需要帮助，因为我不好，因为我这个人独居不好，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助我。我们往往想到婚姻的时候呢，都想到哎呀，终于有一个人可以替我做饭了，终于有一个人可以再洗衣服了，终于晚上睡觉不用再那么凉了，能够暖和一点了，想到的全都是这些能够怎么享受的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神的话清清楚楚，你进入婚姻，你第一个认识就是原来我需要帮助。所以神是把这样一个人放在我边上来帮助我的。所以最早的时候神设立婚姻，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神接着婚姻哈，也还要来做成其他很多事，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那人独居不好，因此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如果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你有这样一个认识，你会发现呢，你面对问题，你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呢，也就不一样了。你会从神呢，你接着对方要帮助我什么这个角度来面对你的婚姻。当圣经在这里说他要为你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神给你预备的那一半是给你做帮补用的，是你有一些东西他没有，他有一些东西你没有。所以换一句话说，当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的时候，对方一定跟你不一样，而且会不一样的非常离奇。因此你面对这些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要那么愤愤不平，感到那么奇怪。如果你是从原来神把它放在你边上是要帮助你的，你会发现哈，你自己这个面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解决方式呢，那就会不一样了。所以什么样的一个根基，就决定了你什么样的一个眼光哈。那我跟我妻子结婚以后呢，这个来到加拿大才发现哈，我们两个人有多不一样。我是农村生农村长大的，那他是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当我们这两个人一起来到异国他乡的时候，每一件事情的处理呢，从我的角度哈，我们几乎都有架可以吵，因为那么多年的生活背景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世界观不一样，所以当时呢，为着这一切的不同呢，那都在那里吵架。那对我来说，这个最不能够忍受的一件事情哈，就是碰到怎么这么慢的一个人。我干什么事情呢，都挺利索的，而且都挺赶的。当我碰到这样一个干什么事情好像都慢好几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所以每次这个为着出门的这个事情呢，反正坐上车以前就是开吵了。那一路上，然后到了别人那里玩了回去，反正这种事情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里重演，这个就非常非常苦哈。所以就觉得这个有一段时间啊，就觉得我如果闭上眼睛好像抓一个的话，恐怕都不至于这样， 怎么会睁着眼睛碰上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觉得自己是整个看走眼了哈。那我妻子也是这个也是愤愤不平哈，觉得这个好像北京姑娘下嫁了一个农村的一个小子，给你占便宜了，你还自以为了不起。所以这个两个人呢，这个就反正有架可以吵了。感谢主哈，等到这个自己信了耶稣，在这个婚姻的磨合里面点点滴滴去学的时候呢，才意识到哈，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学习。我确确实实哈，我们一家都是这样的，这个我爷爷急，我母亲急，那到了我这里呢照样非常急。所以当我面对这个婚姻的时候呢，我在那里问神说，神啊，你接着这样一个配偶你要帮我什么？感谢主哈，那么神开我眼睛。那有一次呢，我读到一本书哈，因为在那以前呢，我这个跟妻子这个吵架的时候，或者我想起他来的时候，我说这辈子怎么会倒霉到这个份上哈，找了一只蜗牛，这个慢得这么慢哈，这个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结果有一次这个我在看了一本书的时候呢，那个书上的题目哈，它是一个信主的一个弟兄写的，题目就叫做带着蜗牛去散步。我一看见那个名字的时候，我说主啊，我说我原来只知道带着蜗牛去吵架，怎么还可以带着蜗牛去散步哈？那感谢神，原来神让我这个脾气很急的人可以稍微慢一些，也让那个下来很慢的人能够让他稍微快一点点，所以就把这样的两个人放在一起呢，彼此来帮助。当我能够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对方跟我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欣赏了，我就开始，我说主啊，原来真的有散步的机会的哈。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一次一起就散到这个退休会来了哈。如果我们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婚姻，那一些不同你会发现呢，会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如果你硬是要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对方，每一样不同都会要你的命。所以圣经在设立婚姻的时候，他就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整个婚姻的这个奠基石哈，是在这个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里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在创世纪里面，神设立了婚姻以后，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把这句话摆在我们眼前了。那这是我们婚姻的总纲哈，如果我们的根基不是立在这个上面，那你会发现呢，这个婚姻你就是建立在沙土上面了。你没有按着耶和华的方式建造，你不按着耶和华的方式来看锁，定规是枉然的。所以接着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把婚姻的这整个根基呢，就是摆在我们的眼前哈，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清清楚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活在人的面前，活在主的面前哈。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节经文当中呢，他清清楚楚哈告诉我们，是因着我们的不好，所以神给我们一个配偶做我们的帮助。那在这个夫妻的关系里面呢，他有三个步骤哈，有三个步骤。按照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他说先是离开父母，这是第一个。当然我们要留意哈，当我们从没信主到信主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向来非常强调这个孝敬父母的哈。所以无论是我们做父母的人或者做儿女的人，一开始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句话，基督教怎么这样，好像让人不要去孝敬父母，好像让人去你撇开父母不要去管。圣经真的是这么说的吗？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圣经当我们去看神给我们的十诫的时候，十条诫命头四诫讲 人和神的关系，后六诫讲人和人的关系。在人和人关系里面的第一条，我们明天会讲到这条，讲到做人儿女的人，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孝敬父母。父母我们绝对是要孝敬的，不管他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也不管我们自己在怎样的一个年龄段，孝敬听从父母是我们为人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天职。不管在什么情形之下，这个责任都在我们身上的。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啊，为了家庭能够蒙福，为了你的根基能够在磐石上，为了你自己不把你的房子盖在沙土上，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一定要清清楚楚，你要做一个能够离开父母的人。他所强调的是开始成为独立的个体，他一点都不是说你可以不孝敬父母，你可以跟父母不再有关系了，绝对不是。他只是让你意识到原来你开始有责任了，原来你开始要担担子了，原来你开始要面对这整个家庭的责任了。如果你不能够离开父母的话，你连自己独自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你都做不到。所以圣经它非常强调哈，你要做一个能够离开父母的人，开始成为独立的个体。然后当我们从父母这里离开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走向，与妻子联合，渐渐走向联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从小到大的年日当中，我们都是在父母身边的，我们都是在父母的权柄之下的。但是当我们准备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我们就改变了一个方向，依然孝敬父母，依然听从父母，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走向与妻子一同联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在夫妻里面，神要做成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成为一体，这是最后神所要做成的一种结局。所以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清清楚楚它是有三步的，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圣经哈给我们指定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原则。当讲到要离开父母开始成为独立个体的这第一步的时候呢，那圣经里面哈让我们看见呢，当你真正能够离开父母的时候，应当是在经济上能够自己独立的。因为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在这个上面哈你还不能够独立于父母的话，你会发现呢，你婚姻的难处一下子几何基数倍的就会加增。因为在你这个家庭当中，你自己不能够在经济权上面来做决定，你会发现呢，你们夫妻在一起，包括你要在这个情感上的，要在这个责任上的哈，你都会面对一些相应的挑战。现在这个从这个国内哈来到这个海外留学的这些学生越来越多，那他们在教会里面，在团体里面认识结婚，那这个年龄段呢也越来越多。那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夫妻哈只要两个人相爱在一起就行了，然后用着父母给他们寄过来的钱在那里过这种夫妻的日子，这个难处会大而又大。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离开父母的时候，实际上是让我们能够在经济上面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而且也是在情感上面哈能够趋于成熟。这个也提醒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在培养儿女的过程当中，他们进入能够婚姻嫁娶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他们在情感上要让他成熟了。当这个孩子他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的时候，首先断开的是那个脐带。当孩子渐渐成长，我们做父母的人要过一关，要让孩子在情感上面能够独立于我们。如果在孩子进入婚姻以前，我们做父母的人没有让孩子在情感上成熟到这个份上，我们亏欠了我们将来的女婿， 我们亏欠了我们将来的媳妇，因为你竟然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在情感上让他成熟，你就让他进入这个婚姻。所以当我们自己进入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你离开父母必须是一个情感上有这样的一种成熟度。因为我们看见哈，当这个夫妻一吵架，这个做妻子的他立刻就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自己在这个家里面所受的委屈哈，只要这么一告诉，这个难处就来了。当然该告诉的时候得告诉哈，你甚至该报警的时候你都该报警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一种情感上趋于成熟，如果你自己依然在这个情感上你出不来，你会发现呢，当你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呢，你已经埋下很多的这些地雷在那里了，哪一天会爆炸。而且当你真的能够离开父母，你会发现在责任上面呢你自己也担得起来了，否则将来一出问题，因为父母介入的缘故，你都会把责任推到父母那里去，以致弄得不清不楚，一家老小呢在中间呢，这个问题都大而又大，多而又多哈。有一次有一对年轻人，他们是留学生，因为出来留学，他们觉得自己比较孤单，所以这个20岁左右哈，他们就正式登记结婚了。结婚了3个月，他们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所以他们就找到教会来哈。那当时坐下来跟这一对小年轻的夫妇在那里说的时候呢，这个妻子一面说一边在那里流泪哈，刚刚结婚3个月。那问到他们说是不是自由恋爱的，他们说是自由恋爱的，也是很高兴欢喜的进入这个婚姻的。那为什么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没法过了呢？这个结婚3个月的这个年轻的妻子说，他说我没法过了，他说我自从跟他结婚以后，家里他说这个做饭是我的责任，洗衣服是我的责任，他说这个日子怎么过，我在家里那么多年，我爸爸从来没跟我提这个要求，跟他结婚3个月他每一次都让我做这些事，你说怎么过。我这个听了以后呢，我也只能说哈，我说哎呀，那这个真的没法过了。我当时就问这个女孩子哈，我说你为什么结婚呢？她说结婚我就是自己孤单啊，我想有一个家，我想在这个家里面有爱啊。我说你想找的究竟是爸爸呢还是丈夫？她说我当然是想找丈夫了，我怎么会想找爸爸呢？如果想找的是丈夫哈，恐怕洗衣服做饭这个是免不了的，除非你想找爸爸。如果你不能够离开父母，你在自己的责任上面，在你的情感上面，你不能够离开父母，你进入婚姻，你害了你自己，你也把对方害惨了。所以圣经在这一个原则上面哈，非常清楚，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哈。第二个方面，渐渐走向这个联合的过程。那彼得前书3章7节哈，他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得前书3章8节也说哈，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失联谦卑的心。彼得前书3章第1节到第7节都在讲这个夫妻关系，那么第8节他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是同时对做丈夫的，同时对于做妻子的人来说的。他说你们要同心，要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失联谦卑的心。当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呢，神特别给这个做丈夫的哈有一个要求，他说你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哈。 为了能够彼此同心，为了能够彼此体恤，为了能够相爱如弟兄。他告诉我们这些做丈夫的人，你对于自己的妻子呢，需要有认识，按情理哈。他说情理原文做知识。当两个人进入婚姻以后，你会发现呢，原来可以花时间更多的了解对方，明白对方，这是你需要花时间做的事情。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不去做，你不走在与对方联合的这个方向上面，你会发现呢，第三步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事情呢，那就难而又难。所以当我们从父母那里离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心来转向对方，清清楚楚知道原来从今往后这一个是我一生一世在神面前能够终身厮守在一起的那一位，是我需要花时间来了解来体恤来真正做到与他联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做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步，我们以为好，我只要结了婚了，那我们只要不吵架，我只要尽我自己的本分，把家里面该做的一些事情做好，那就行了。你会发现呢，我们只是有这个夫妻在一起的这个外貌，但是并没有真正进入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实质。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呢，你会发现哈，这个难处呢就会大而又大。所以这样的弟兄姊妹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问问自己，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在我们对于婚姻的经营当中，我们有没有切切实实将我们的心清清楚楚转向对方，而不在其他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儿女，包括其他任何东西上。这个过程我们是否走上了？当我们走在这个过程了以后，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要做成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呢，神在做一件很奇妙的事哈，他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把他们合成一体。你去看古今中外一切的哲学，一切的宗教所告诉我们的，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圣经里面这样来描述夫妻关系，他们也不会这样描述，他们也不敢这样描述，他们也没办法这样描述。只有在神给人的定规当中，他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根基在磐石上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夫妻在这个世界当中，它是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在这几十亿的人里面，你跟你的配偶在主里面是全然一体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你自己能够真的活在这样一体关系里面的时候，才叫做到位了。如果我们不是在这样的一个一体关系里面，你会发现呢，那我们还有功课需要继续在这条路上来做成。我相信哈，我们弟兄姊妹，比方说你想起父母，或者想起我们的儿女，我们内心里面由衷的自然的有一个认识，那是我爸，那是我妈，那是我孩子。你发自你内心最深处，你有这样的一种认识，那是油然而生的。但是我们也需要问问自己啊，按照神的定规，他说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是成为一体的，你想到对方的时候，是否有这一种非常自然的在你内心深处那样的一个体会认识，你知道我和对方是一体的。这个认识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神在我们每个夫妻的里面要做成的一件事情。那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传统当中，为着这个妈妈落水媳妇也落水先救谁这个问题哈， 这已经成了一个千古以来的一个在家庭当中，在面对每一个做媳妇的哈，每一个做儿子的，每一个做婆婆的，都在想的一个问题。这个求主怜悯哈。在美国有一个牧师，他叫卓永昌 Andy 哈 ，Andy 牧师。有一次他到多伦多去带领聚会的时候，他分享到他的见证哈。他是6岁来的美国，他爸爸妈妈是从台湾过来的，那爸爸是开餐馆的哈，那在美国开得非常成功，还开了连锁店。他说呢，在他6岁来到美国以后，妈妈呢在他7岁开始就已经跟他进行婚前教育。妈妈就问他说，儿子啊，你将来娶了媳妇，妈妈跟你媳妇掉河里，你先救谁？这儿子非常孝敬啊，又大声啊，这个向着妈妈，我救妈妈。这个妈妈可开心了，这个妈妈有远见哈，这么小的时候就开始先进行教育了。那感谢主哈，后来 Andy 信主了，然后他也结婚了，在教会里面这个做牧师哈。那次他来分享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说，后来呢，等他结婚以后，妈妈又有机会问他说哈 ，Andy 啊，你现在救谁呀？这个在美国长大的这个 Andy 哈，他告诉他妈妈说，他说妈妈，我救我媳妇。他说爸爸救你。我想这不是一个秩序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当我们把媳妇和婆婆站在对立面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你那个预设已经有问题了。如果我们是站在一体的角度，你会发现实际上媳妇和婆婆是彼此祝福。当你真的站在一体的角度来面对自己婚姻的时候，你是让自己的父母多了一个儿子，你让自己的父母多了一个女儿，你绝对不是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如果你是在一体里面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人，当我们的孩子进了婚姻，我们不过是多了一个孝敬我们的人，我们多了一个祝福我们的人，我们不是多了一个跟我们抢人的人。所以在神的定规里面，他是要带来祝福的，他不是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有一次哈，我跟我妻子这个又在那里吵架，她愤愤不平地对我说，她说你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她说我告诉你，在我们这家里，我爸第一，我弟第二，你是第三。那时候我们都没信主哈，我一听呢，这个心一凉，我没想到他给我排这样一个次序哈，只有第三。后来他这么一说了以后，我心里面一想，我说我究竟把他排在哪一个位置上哈？当然我心里面一排的时候，发现他还不到第三。当家庭夫妻是这样过日子的时候，你能指望什么呢？这个求神怜悯。我记得我在这个就是中科院的计算中心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个同一个组的很好的朋友，他现在也到了加拿大，我们关系很好。那时候呢他结婚了，那这个朋友呢他是这个清华的这个本科哈，这个北大的这个研究生，这个很了不起的，像我们陈牧师一样哈。这个他在这个单位当中呢，自己呢就是他专业上面也非常的有成就，所以他一说话的时候呢，这个有时候也挺不客气哈。那一次就跟他的妻子我们在一起吃饭，他也重新把这个问题给摆出来， 他说很显然的哈，这个母亲跟媳妇要是落到水里面，绝对救母亲。他的理由很简单，母亲就一个。那言下之意呢，这个媳妇呢，那就不一定了。当时我坐在那个地方，虽然也没有信主哈，我自己也还没有结婚，那心里面有一点过意不去。我说你这话你私底下说也就算了，结果当着他的老婆哈，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在那里说。那时候呢，我也在想，我说这话有点问题，但是呢，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实际上呢，这个求神怜悯哈，你会发现啊，你不用想得太远，你只要往你的下一代，你只要想到下一代就够了。如果你想到的是你的下一代，你绝对不会再讲这种话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为人儿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我们听见我们的爸爸在那里说，我告诉你，我妈最要紧，你没什么关系，我们做儿女的人我们会怎么想？我爸脑袋出问题，我爸脑袋进水了，你跟谁说这话？这是我妈呢，你干什么？中国人太可怜了，你只要想到下一代，你就不做这种选择了，你就不用这种比喻了，你也不会做这种决定了，你连下一代你都下不去的。求神怜悯，这都不用用主里面的道理来讲的，用正常的伦伦，你只要到下一代，你就不该做那种答案的。如果人的根基不是立在神的身上，你已经错得大了。你都不知道你已经给自己婚姻带去多少麻烦，给儿女的婚姻带去多少的咒诅。你只要想到下一代，想到你自己，这已经就不是问题了。求神怜悯。所以在神的定规当中，他非常看重，虽然这两个人他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你进入夫妻的婚姻关系以后，他说两个人是成为一体的，在经济上一体。今天这个世界的婚姻里面哈，有一次我去看一本书，他在讲如何在这世上成功，是美国作者写的一本书，被翻译成中文了，我在国内的书店看到的。那他特别警告那些大款有钱的，他说如果你要生活幸福，你进入婚姻以前，你一定要把你的资产拿去做公证，免得你离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成功了，你就失败了。当你在钱上面替自己留一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钱你真的守住，守在你裤腰带里头了。但是非常可惜，跟你在那个床上的他没跟你同心，他的心不在你这里。求神怜悯。有一个父亲哈，他觉得自己挺有智慧的，他觉得他看人也看得挺准的。等到他女儿出嫁的时候，他就对他女儿说，他说女儿，今天这个世界啊，靠不住的人挺多的，我也不知道你的丈夫会怎么样，你最好给自己留一手，让他能够为自己哈开一个小金库。这个女儿听了，那她也照做了。原本夫妻生活在一起挺快活的，双方也挺信任的，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做丈夫的发现原来妻子替自己留了个小金库。当夫妻之间彼此的信任一旦失去了，你会发现这种日子就难了。最后他们以离婚来结束，女儿带着这一小金库回到父亲家里了。父亲对他说，你看看，我早就告诉过你，那位靠不住，如果不是你留了这些钱，今天你要空手回来。非常聪明的父亲，太聪明，聪明到一个份上，女儿还没有出嫁就替他挖了一个坟墓，就替他挖了一个陷阱，活生生把自己女儿推到离婚的境地。回到家里，他还觉得是他替女儿着想，如果不是站在 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在经济上一体，在身体上一体。这是一个淫乱的试探。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圣经在这个身体的原则上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里面一到五节的当中，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说妻子生子的权柄在于丈夫，丈夫生子的权柄在于妻子。所以在身体上面只有对方有权柄，我们是将整个身体献给对方的那个人，其他任何人在我们身体上面没有任何的权柄。所以接着夫妻这种两性上面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来建立这种身体上的一体的这样的关系，这是神所非常看重的心灵上的一体。那感谢主，圣经非常看重我们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合一，是否真的照着主所吩咐我们的，能够一同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有时候在弟兄姊妹当中哈，会有这样的现象，你会发现呢，丈夫也信主了，这个妻子也信主了，他们都跟神祷告，但是呢他们很少在家里面丈夫妻子带着孩子一起祷告，他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别扭。求主怜悯我们吧。你会发现呢，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在心灵上面的一体还没有做到位。耶稣基督他是丈夫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妻子的主，耶稣基督还不是真正我家之主。当夫妻能够一头来到主面前来寻求神的时候，这是心灵上的这样的一个一体化。在数学上面哈，有一个难题，那是一加一等于二哈，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我们中国的这个数学家陈景润哈，他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很大的突破，这是个非常大的难题。一加一等于二已经够难了，这个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加一等于一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我们在神面前要做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大而又大，难而又难，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怎样他做教会的头，教会做他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合一。我们这一群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神的恩典进入婚姻的人，丈夫和妻子哈，也在这个合一的一体的这一条路上面呢往前走。所以我们夫妻作为一体，能否把这个见证给带出来哈，非常非常重要。包括在我们的父母面前要把这个见证带出来，包括在我们的儿女面前哈，也要把这个见证带出来。有一次哈，我忘了那是我儿子几岁的时候，他有一天呢，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哈，他竟然打了妈妈，他打了一下。那后来等到妈妈告诉我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儿子给找来哈，我说儿子，你今天干什么？他知道错了，他说爸爸我错了，我今天打妈妈了。我说你怎么敢打妈妈？你知道妈妈是谁吗？他看着我，他说是妈妈。我说妈妈还是谁呢？他回答不出来哈，看了半天。我说你知道你今天打的是谁吗？你今天竟然打了我的妻子。你打我妻子一下，我打你十下。我说你跪下，我先让他在神面前认罪，然后我打他十下屁股。我说你竟然敢打我的妻子，我要让孩子知道哈，至于事情本身是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夫妻一体的见证在孩子面前要让他知道，那是唯一的一次哈，这个孩子他敢动手。求主怜悯哈， 如果在主面前我们的关系好的话，他本该一次都不该出手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艰难当中哈，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让他学这样一个功课。所以在主里面，神在婚姻当中他要做成夫妻两个人成为一体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在地位上面，丈夫和妻子是绝对一体的，没有高低，没有贵贱，是完全一体。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圣经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丈夫跟妻子呢，他们有不同功用。我们不要用地位上的一体来把不同功用给抹灭了，我们也不要因为不同的功用以致以为这是地位上的区别，实际上它只是功用上的区别。所以在圣经里面哈，接着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神的话非常清楚，把这个丈夫跟妻子的不同功用摆在我们面前哈。圣经是这么说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也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也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所以这是针对在夫妻完全一体地位平等的情况之下，他要接着头与身子不同的功用告诉我们，你做丈夫的你要留意什么，你做妻子的你当留意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这种功用的不同，你会发现呢，我们面对夫妻关系处理的时候就会带来哈极大的难处。在这功用上面，圣经说得非常清楚，丈夫是头，妻子是身子。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关于头的部分。讲到身子的部分，五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以弗所书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接着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他告诉我们说，妻子是身子。二十三节五章以弗所书，丈夫是头。我们留意好，头和身子合在一起，它才是一体。有头没有身子，它不是一体；有身子没头，它不是一体。唯有头和身子一起到位了，这一个叫做一体。实际上是在一体里面，功用的不同，谁也离不开说。如果我们从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不同功用的时候，那我们就更容易来理解、来体会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些丰富。这是神所设立的，这不是丈夫给自己分的，这也不是妻子给自己分的，这是在神的定规当中，他按着丈夫该有的功用、妻子该有的功用，在一体的里面来按着这样的取舍。所以如果我们不按着耶和华的方式来建造房屋， 我们不是按照耶和华的方式来看守城池。
王，
我们清晨早起，我们夜晚安歇，我们这劳碌得来的饭本是王啊，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这是神的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的方式。那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功用之下，他特别吩咐做姐妹的人，做妻子的人，他说要敬重，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留意哈，包括你去读这个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刚才我们读到的以弗所书第五章，还有哥罗西书第三章，包括彼得前书第三章，这是新约圣经里面三处最直接的经文讲丈夫和妻子关系的。在这三处经文里面，你发现一开始他就把妻子顺服敬重自己的丈夫先摆出来。每一段的经文在这三个地方出现的时候，他都是先把妻子要敬重顺服自己丈夫的这个经文摆出来，而且是怎么样敬重，是怎么样顺服的呢？那他把这个方式，把这个范围哈，都告诉我们了。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在什么层面上，在什么样的程度上面来顺服？他说：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这是神清清楚楚给的这样的一个吩咐和命令哈。”那你会发现呢，这样事情特别是就对着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哈，做姐妹的人来说是挺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都会问一句，凭什么？凭他，就凭他那一点能耐，就凭他那个德性，就凭他我这么多年对他的认识，说服他。感谢主哈，如果是丈夫给你这个要求，你不听也就罢了，但是如果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要求，回过头来不听也得听。你不听，你没按着耶和华的方式建造，你没按着耶和华的方式看守，完了完了，多年下去一直继续的往来下去。因为这是神所吩咐的，神绝对是眷顾他自己的儿女的哈。有时候会听见做姐妹的人说，哎呀，我这个丈夫跟别人不一样啊，他这一种出名的程度哈，他这一种办事的方式，他的这个能力我太了解了，如果听他了，我们在家早完了。感谢主，也许你说的还真的是真的，但是更感谢主，因为你们这一家不但有丈夫，你们这家还有主。如果没主的话，那你照着自己的方式做好了，但是如果有主的话，圣经里面哈，他给了我们一个例子，用撒拉来做榜样的。他把那些能够真正从内心深处做顺服敬重自己丈夫的这个妻子的人叫做撒拉的女儿。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开始哈，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神知道你心里面害怕，让这个人做主，去听他的，顺服他的会有问题，神非常清楚。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如果撒拉面对亚伯拉罕那种情形，他暂且可以听从，那么今天在主面前，当你能够这样 在主面前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哈，神更大的福分恩典会临到你。我们晓得在撒拉的生命当中出了什么事，不是一次乃是两次。亚伯拉罕不敢在人面前认自己这个妻子，把她说成自己的妹子，以致妻子被人带走，撒拉竟然一声不吭。但是我们看见哈，当撒拉这样活在主面前的时候，神替他出手，两次都是神亲自出手。当我们今天我们不给神机会的时候，那只好你自己扛着了。但是我们因着神的缘故，愿意在主面前这样来顺服，你会发现替你出手的是那位万有的真神。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经历神的作为，我们自己愿意全然顺服在主的面前哈，做撒拉的真女儿哈。在吩咐完妻子该怎么做了以后，圣经也再次吩咐这些做丈夫的人，你们该怎么做。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神在这个地方的教导非常清楚，做丈夫的人你要做一个舍己爱妻子的人，而且你不可苦待他，你爱他就像是爱你自己的身子一样，你对他总是要保养顾惜。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他说，他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配偶在这整个世界几十亿的人当中，他是唯一的那一位和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在有一个解经书里面哈，他在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什么叫做夫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呢？他说就像是神给这个家一个王，是让夫妻合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个网，那用这个网来承受生命之恩。丈夫离不开妻子，妻子离不开丈夫，你一旦不是按着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来做，你会发现这个网要破，你就没有办法将这个生命之恩一同承受下来。所以他特别提醒做丈夫的人，你一定要做一个爱你的妻子为妻子舍己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这个二十五到二十八节里面哈，给所有做丈夫的有一个命令，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神给丈夫有一个呼召，你今天做丈夫，你在家里你做众人的用人，你今天你做丈夫，你在家里你做众人的仆人。神给你在家庭里面的一个召命是让你去舍命的，甚至做多人的赎价你也得摆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丈夫不是一件荣耀的容易的事，做丈夫神在每一个做丈夫的人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有这样的一个托付。如果你没想好你自己要去做佣人，如果你没想好你是进入这个婚姻去做仆人，甚至要你舍命，你要三思而行，否则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对方，也害了家人。所以家庭如果根基是正确的，应当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清清楚楚哈，在主面前来建立夫妻在完全一体的这样一个地位平等根基上面，他有他不同的功用。 我们按着这样不同的功用，清清楚楚活在主的面前哈。有这样的一对夫妻，在美国，他原本是哥伦比亚哈那个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在他面对自己一同生活多年的妻子患病之后，这个院长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哈，他做得非常杰出，但是呢，他面对自己在家里生病的妻子，他竟然选择放弃神学院院长的这个职务，回到家里哈，去照顾这个连他都认不出来的这个妻子。他说，因为在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誓约哈，无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除非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他有这样一个心愿，他说他的妻子曾经全心的照顾我将近40年，现在该是轮到我照顾他了，即使我照顾他40年也是应该，因为他的妻子所得的这一种病哈，他连自己的丈夫都认不出来，别人就告诉他说，你找一个保姆，你花钱，你继续做你的工作，这样不是对谁都有益吗？反正他认不出你来。但是因着在神面前这样的一种认定哈，这个Robson 他就做了这样一个选择哈。在圣经里面讲到爱情的时候，他说因为爱情如矢子坚强，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雅各书8:6。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雅各书8:7。当我们在自己的夫妻的关系里面按照神的方式这样去经营的时候，神会把这样的一份真爱为我们来赐下，你会发现原来在婚姻当中神给我们极大的享受，因为在天下人间有一个人，你面对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一种自由，你可以头发不梳来面对他，你可以牙齿不刷来跟他说话，你可以睡觉无论是什么那种样式，你完全坦然。在天下人间，神给你一个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你有这样的一种自由。当你自己能够按照神的方式，按照神的丰富这样来珍惜对方的时候，来见证这种真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婚姻里面会更好的去享受它，去更多的去经历它。神在每一个儿女婚姻当中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福施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向我们所显明的恩惠实在是何等浩大。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你也把你安定在天全到永远的话语为我们赐下，让我们晓得怎样在这地上，在为人夫妻的事情上面按着你的心意去行。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到一体的关系当中，让我们也能够明白这种不同的功用，以致我们各尽其职，能够把夫妻的关系给经营好，好叫你的名被高举，你的荣耀得彰显，你的旨意得成全。我们也越发的在主里面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婚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主，在主里面的自由喜乐平安充充满满归给你所拣选的儿女们。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